10月27号，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正在中国南海巡航的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的一架海鹰直升机和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先后坠毁，两起事故在半小时内相继发生，两架飞机上的5名飞行员获救，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中。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如果美方提出，中方愿意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向美方提供必要的协助。我们想强调的是，美方有关军机是在南海开展军事演练时坠毁的。美方频繁派遣军舰、军机到南海炫耀武力，是引发海上安全问题、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源。
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声明，你细品的话，可以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很强，啊，虽然你来耀武扬威，但是我不介意，我还可以提供救援。这种话对于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帝航母舰队来说，那就相当于冷嘲热讽，洗脸输出了。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美帝的航母跑到南海来做什么呢？为什么近年来南海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会屡屡成为冲突频发、热点不断的区域呢？它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大国博弈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在近年来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争端中，大家听得最多的一定和两个字有关，那就是南海。因为这片水域的主权纠纷，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争得不可开交。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甚至和越南两次在海上兵戎相见。而今，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支持下，菲律宾和越南更加是有恃无恐，在南海问题上和中国的冲突有增无减。那么，南海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要说清楚南海问题的由来，咱们就要捋一捋它的历史。南海作为世界上第三大的陆源海，它的面积总共是356万平方公里。仅次于珊瑚海和阿拉伯海，平均的水深是1200多米，是天然的优良航道。作为中国连接南亚和中东的海上通道，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商贸通道。从汉武帝征服南越之后，汉代在岭南就设立了合浦郡，开始通过南海对外贸易。到了唐朝的时候，专门设置了官方机构世舶使，负责海外贸易。延续到宋元，到达了鼎盛，南海的航道也完全取代了陆上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沟通的咽喉。所以，中原王朝对于南海的控制也就慢慢有了想法。但是，在古代的世界，有领土这个概念，但没有领海这个概念。在丛林法则的时代，对于海域来说，谁有实力控制，那就是谁的。那么，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控制南海的呢？目前有据可查，中原政权对于南海的控制始于元朝。至元16年，也就是1279年，大科学家郭守敬，他根据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到南海进行了测量，一方面是制作地图，另外一方面呢是观测天文。他去南海就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个是当时最精确的历书授时历，还有一个就是元朝的官方地图广域图。在这份官方地图上，郭守敬把今天的西沙群岛标注为千里长沙，把南沙群岛标注为万里石塘，都算在了元朝的版图之内。明朝继承了元朝这种疆域的划分，在自己的官方地图《昆域万国全图》中也是一样的标注，甚至把西沙和南沙这些岛屿纳入了巡海设防的范围。到了满清，也是全盘继承，在自己的官方地图《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上，也是把南海上的岛屿一网打尽，全数的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但是无论是元朝、明朝还是清朝的版图啊，它都是语焉不详的画了一个大概。陆上的疆界你可以指明具体的山川界限，海上就没法说了呀。毕竟当年也没有什么 GPS，你不可能说清楚具体的疆界。而当时的周边小国那就更没有这个心思了。明清时代啊，当时南海周边的国家大部分都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啊，连海军都没有。自然而然，对于天朝上邦的划分不敢有什么异议。后来，东南亚国家相继被西方列强征服作为殖民地，那宗主都换了，那就更没有心思去争什么主权了。所以，直到清末明初，南海的主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争议。 满清还有几次明确的宣示主权的行为，比如在1883年，德国有个探险队到南沙群岛进行测量，清朝知道后对德国提出了正式的外交抗议。1887年，满清又和法国签订了《中法叙意借物专条》，就划定了一条向海延伸的界限，以决定南海岛屿的归属，其中就明确了西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到1907年，又有日本人跑到东沙岛开采磷酸盐。清政府知道后，又向日本抗议，日本人也承认了满清的主权，前提是满清要赔偿日本人的损失。不仅如此啊，为了防止其他的国家觊觎，1909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曾经率领3艘军舰前往西沙群岛巡视，对岛屿进行了重新的命名、建立据点，而且还在岛上挂起了黄龙旗，宣示主权。所以可以明确地说，清朝之前，南海的主权是没有争议的。当然，之所以没有争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南海上的岛礁大部分都是暗礁，就能称之为岛浮出水面的可以长期住人的陆地非常少，在当时呢是没有什么实际的经济价值的，所以西方列强也没什么兴趣。比如南海最大的天然岛屿，就是目前被中华民国实际控制的太平岛，它有多大呢？0.49平方公里，也就是几十个足球场拼起来的大小，真的是一眼就可以看到头。这已经是南海群岛里面面积最大的天然岛了。南海90%以上的岛礁其实都是暗礁，就是那种大部分时间都在海面以下，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会露出水面的珊瑚礁。这些在古代呢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也没有国家愿意争，反正天朝说是你的，那也就是你的了。南海名义上主权第一次发生变更，实际上已经到了二战时期了。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为了掠夺资源，就开始进兵东南亚，一下子就占领了南海周边的所有国家，南海也就变成了日本帝国的内海。日本人为了方便补给，在南海的航道的很多岛礁上就设立了军事基地，还有后勤的补给点，把南海的群岛重新更名为新南群岛，而且统一划归台湾高雄管辖。为啥要划给台湾管辖呢？因为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已经苦心经营了50年，从位置上来说，台湾距离南海更近，所以划归台湾管辖是合适的。日本人这次对南海的划分，无意间也就埋下了今天南海纷争的种子。不知道大家今天看南海地图的时候，是不是有过和我一样的疑问啊？这个九段线画得也太霸道了一点吧，怎么把海上的边界线划到了别人的家门口了呢？尤其是最南边的真武暗沙，那都已经挨着马来西亚了，难道别人没有意见吗？别人确实有意见，但实话实说，这还真的不是中国乱画的。在说这个九段线的由来之前，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宁海概念的产生。宁海作为现代国际法的核心海洋制度，它是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比如荷兰、英国、法国这些国家的海洋主权思想，最早是海上马车夫17世纪的海上霸主荷兰提出来的，后来经过欧洲各国的协商，就广泛采用了大炮射程标准来作为领海范围，也就是海岸炮的有效射程大概是3海里。但是这个默认的准则经过3个多世纪的实践和演变，它在不断的扩张。到了1945年，美国第一个宣布扩宽领海，他就宣布对于临近其海岸的大陆架的海底资源拥有管辖权和控制权。那美国大哥都带头了，智利、秘鲁这些小弟啊也紧跟着提出来，3海里是不是太小了，至少要12海里啊。最终在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中就明确规定啊，最多是12海里，此外周边的200海里是专属经济区，也就是说啊，只有你能在这里捕鱼采矿。这个国际法的标准慢慢也就被大家接受了。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领海是根据领土的边界来确定的，而领土不光是大陆才算领土啊，岛屿也算啊。也就是说，你只要拥有了个岛屿，那么这个岛屿周边的12海里那就是你的领海，200海里以内都是你的专属经济区。如果你拥有的岛屿足够多足够远，那么你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就可以不断的延伸。所以九段线的产生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 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九段线其实并不是中共现在提出来的，它来自民国政府1947年划定的11段线。那么中华民国的11段线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乱画的吗？当然不是。这就跟我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对于南海的行政划分有关系了。日本人在二战中控制南海，重新命名，并且把它整个的划归台湾管辖。这个不单单是改变了它的行政归属，实际上也间接的改变了它的主权归属。二战期间，盟军的巨头在雅尔塔会议和开罗会议之后，就确定了战后原属日本占领区的领土要归还合法的拥有国。其中1943年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归还中华民国，其中包括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其他岛屿。虽然这个其他岛屿啊没有明确点名是南海的岛屿，但是当时南海诸岛都在台湾的行政管辖之内，所以从法律上来说，你要归还台湾就必然是连同南海诸岛一起还。所以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在当年的10月25号在台北的公会堂，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堂，举行了台湾地区受降典礼。接收台湾啊，当然就包括区划上属于台湾的南海岛礁。为此在1946年的11月，中华民国派遣太平号、永兴号和中业号三艘军舰南下接收南沙群岛，并且在太平岛上升旗立碑驻军。同年呢，西沙群岛也被收复，事实上宣告了中国对于南海的主权。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了南海诸岛位置图，首次用断续线的方式把中国的主张范围标定在南海的大部分区域，这条线由11段组成，因此被称为11段线。它是根据南海岛礁的位置以及大家约定俗成的领海范围，把南海大约 80% 以上的水域都纳入了中国的主权水域。这条线的基础一方面是来自于历史的记载，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战后领土的接收和战胜国的权益安排。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啊，这种做法呢是战胜国通行的。你比如关岛，那在二战前一直都属于菲律宾管辖啊，按理说战后你应该归还菲律宾，但是美国作为战胜国接收关岛之后，那就变成了美国的海外领土啊，直到今天啊，这个你能说什么呢？所以中华民国当年划定的海疆范围合不合法？完全合法。这就像历来战败国割地赔款一样，这是战胜国的权益，当时呢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反对。当然啊，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都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他们无力也无心提出反对。而当时的美国作为中国的盟友，甚至对此表达了极大的支持。在民国政府收复南海诸岛的过程中，美国不仅提供了舰艇技术的维护和燃料的补给，而且美国还通过外交渠道给法国和英国打招呼，说这个南海诸岛应该交还中华民国。为什么美国要打这个招呼呢？因为当时越南是法国人的殖民地，早在二战之前，法国殖民政府出于战略和经济的利益，就宣称对部分的西沙群岛拥有主权，但是呢，中华民国一直不同意也不承认。美国给法国和英国打招呼，实际上就是说你们不要跟中国抢了，南海归中国。当然美国不是活雷锋，他之所以这么支持，根本原因还是中华民国是他的铁杆盟友，也算是一个顺水人情。美国也没有想到国民党会那么快在内战中失利，丢掉了政权，这就引发了后面扯不清的纷争。中共在内战中获胜，夺得大陆的政权之后，自然而然以继承者自居，在国家的疆域上呢，也基本上继承了民国时期的划分，尤其是南海区域的划分，那是一点也没有变，那就是11段线。那么问题又来了，民国是11段线啊，而现在是9段线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跟中共莫名其妙的送领土有关了。1950年代啊，越南从法国人手中独立之后，就分裂成了南越和北越。北越是社会主义，所以中共理所当然的就将北越视为同志加兄弟的盟友啊。为了表达自己对盟友的支持，中共就干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他删掉了民国十一段线中和越南在海上划界的那头两条线，故意模糊掉了边界。就这还不够啊，中共甚至把位于中国海域内一直属于中国的浮水洲岛 也叫夜莺岛，现在叫做白龙尾岛，在1957年直接送给了越南人啊。这个白龙尾岛它是个很大的岛，面积 2.33 平方公里，在海南岛和越南的正中间，那比南海所有的岛都大多了呀。而且它长期有中国的渔民居住，是重要的渔民聚居点。当时越共的领导人胡志明，他跑到北京去见周恩来，说我们需要在南海建立一个雷达站，监视南越的动静。结果呢，老毛为了支持所谓的兄弟，大手一挥，连人带岛直接就送给了北越。当年解放军海南军区副司令马白山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么记载这段历史的。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移交时，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他。你看啊，腐朽的满清和民国都没有丢掉的领土，就这么云淡风轻的给送出去了。要知道，这可不光是一个岛啊，这是送了一片领海和经济专属区啊。如今白龙尾岛周围啊，发现了大量的油气资源，越南还以此为基地，进一步扩张在北部湾的存在，中共肠子都悔青了。2000年的时候，中共和越南正式签署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把包括白龙尾岛在内的北部湾 47% 的区域划给了越南。按照这个条约，越南的控制区啊，已经大大超过了民国时期的11段线，所以啊，中共此后就彻底舍弃了前面的两段。这就是民国的11段线变成中共现在的9段线的前因后果。说起来都是一肚子气啊，这败家玩意儿总是宰卖爷田不心疼啊。但是中共东郭先生一样的愚蠢行为并没有换来越南的感激，反而是迎来了最终的翻脸。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南海的海域陆续发现了很多的油气田。1971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著名的报告，南海大陆架石油天然气资源调查报告，明确地指出南海可能蕴藏着巨大的油气资源。这份报告深深地刺激了各国的神经啊，这可都是埋在海底的金子啊。对于周边的穷亲戚来说，诱惑也太大了，一下子就让原本对南海的主权不怎么关心的周边国家开始意识到一定要参与分猪肉，尤其是越南。早在1974年的1月，中共和南越方面就爆发了著名的西沙海战。当时的南越对于抢夺南海的资源非常积极，所以在美国的支持下，在1973年的8月就派军舰占领了西沙的珊瑚岛，而且还攻击了中国的渔民。中共呢，被迫在1974年的1月派遣了4艘炮艇前往西沙应对，因此爆发了西沙海战。实事求是的说啊，中共在送领土这件事上虽然非常窝囊，但是呢，他们打仗还是比较在行的。当时南越全是美军给的大军舰，而解放军呢，全是国产的几百吨的小炮艇，连雷达都没有啊，作战还要靠望远镜呢。就这么明显的劣势之下，解放军的海军还是大获全胜，重创南越的海军，击沉南越军舰一艘，击伤三艘，就把南越赶出了西沙。但是这还没完啊，在北越内战获胜统一越南之后，立马就露出獠牙和中共翻脸了，最终导致了1979年爆发了著名的中越战争。两个国家不光是在陆地上打，在海上也打起来了。1988年的3月，越南的海军为了争夺南海的赤瓜礁，和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海战。解放军的海军又再次重创越南海军，击沉越南的军舰2艘，焚毁1艘，由此呢确定了在南海的优势。但是啊，当时中共的海军装备非常落后，后勤补给方面没有长期的远海作战能力，当时中共的战斗机甚至没有在南海巡航的能力。我说一个细节啊，赤瓜礁海战获胜之后啊，解放军海军根本没有追，直接就掉头撤退了。为什么呢？因为怕当时越南的飞机来轰炸，当时解放军的海军根本没有护航的战斗机啊，一旦面对对方的轰炸就非常吃亏。所以这两场海战的胜利实际上对于中国掌控南海的帮助非常有限，因为单虎架不住群狼啊，而且当时中国还是一只病虎。所以在中国存在感不强的前提下，周边的国家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采用蚕食手段，开始在中国海军无法巡航的区域大规模的占领岛礁。越南在赤瓜礁海战之后陆续抢占了29个岛礁， 比中国还多啊，而中国只有八个。菲律宾占了九个，包括原来中国控制的仁爱礁。马来西亚抢了五个，文莱也抢了一个。当年的解放军海军对于这些情况呢，也只能是干瞪眼，因为当时确实没有那个能力。这些成为既成事实的占领，也就导致了今天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纷争局面的形成。前面我说了，从1970年代南海发现油气开始，目前南海已经被探明的可开采的石油储量高达110亿桶，天然气190万亿立方英尺，绝对是亚洲最重要的能源宝库。大部分南海周边的国家，包括中国，那都是贫油国啊。在发现南海的油气资源之前，基本上在能源这一块都是严重的依赖进口，到现在也还是这样。所以这么一块肥猪肉被发现之后，那自然大家都坐不住了，谁也不傻呀，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除了越南公开和中国刀兵相见之外，很快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以及文莱就掺和进来了，尤其是菲律宾蹦得最高，冲在了和中国对抗的第一线。早在1978年，菲律宾就单方面宣布将南海的部分岛礁划入本国的版图，而且派军占领。此后呢，菲律宾不断地加强在南海的存在。到1990年代，他和中国在美济礁、仁爱礁发生了多次的摩擦，并且和西方的石油公司合作进行油气勘探。1999年，一艘菲律宾的军舰故意搁浅在仁爱礁，至今依然维持着对仁爱礁的实控。说实话，南海周边的所有国家中，最没有资格分猪肉的就是菲律宾。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菲律宾从16世纪开始被西班牙占领，成为殖民地。西班牙殖民者对于菲律宾的行政区域是有明确限定的，是不包括任何南海的岛礁的。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爆发著名的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就被迫割让了菲律宾。既然是割让领土，你就得明确割让的范围。所以，美国和西班牙在战后签订的《巴黎条约》以及《华盛顿条约》里面，明确地规定了菲律宾的领土范围，都清晰地说明啊，是不包括南沙群岛的。菲律宾1946年从美国的手里面独立，它在法律意义上继承的殖民地的领土，就是来自《美西条约》的划定。所以1951年的《美菲军事同盟条约》，1953年《菲律宾宪法》里面，对于菲律宾的领土范围都做了明确的限定，而菲律宾自己也是认账的啊。70年代以前，没有任何一个菲律宾的领导人主张所谓的南海主权，直到南海发现了油田，菲律宾这才开始突然跳出来争夺了。所以毫不客气地说啊，菲律宾从历史到法律，它是完全没有一点资格参与南海主权的争夺的。说难听一点，它纯粹就是仰仗着自己是美国的盟友，由美国撑腰，以混不吝的面目掺和进来的。菲律宾也知道自己在国际法上是不占理的，所以呢，他又玩了两个阴招。一方面呢，是和美国加强军事合作，主动邀请美军介入南海事务，经常举行联合军演，扯虎皮撞声威；另一方面，他又不断通过国际法的手段挑战中国的主张，力争在法律上取得依据。所以在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了南海仲裁案。这个案子啊，我要重点说一下啊，因为这是中国从主动转为被动的关键，也可以说是傲慢导致的极大败笔。菲律宾2013年向国际海洋法庭提起了国际仲裁，要求废除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主张。这个国际海洋法庭它是常设的国际机构，总部在德国的汉堡，它是根据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主要是解决国际间的海洋争端。它目前有21个法官，其中还有一个中国的法官段杰龙。虽然他的裁决对于主权国家是没有强制性的，但是啊，他毕竟是国际裁决啊，那在法律上是有很大的意义的。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之后，按理说中共方面啊应该积极应诉，因为中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法律上都比菲律宾更有在南海伸张主权的优势，而且中国作为海洋公约的缔约国，你至少在程序上应该尊重国际海洋法庭，毕竟啊你也有法官在里面呢。结果呢，习近平不知道是抽了哪根筋，先是让外交部发表了一个关于海洋法庭不具备管辖权的立场声明，然后又强硬的表态啊，不接受仲裁，等于是完全主动的放弃了应诉的权利。在中共这种不管不问的态度下，整个仲裁的过程完全是菲律宾单方面在提交证据，那当然结果是有利于他的了。最终在2016年的7月12号， 仲裁庭在中国拒绝出席的情况下作出裁定，认为在联合国海洋公约下，中国对于南海自然资源不享有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实际上就是完全否定了中国的九段线。随后中共方面就发表了著名的三不立场，不接受、不承认、不执行，给外界一种蛮不讲理的形象。这场仲裁案，中国在明明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被菲律宾在法律上打败，给自己造成了极大的被动。这个裁决案也事实上成为南海局势的转折点。我说了，国际海洋法庭的仲裁，它虽然对于主权国家没有强制的执行力，但那毕竟是代表国际法的裁决啊，它是一种合法性的根基。现在菲律宾之所以那么有底气在南海上窜下跳，它所倚仗的就是这份裁决啊。同理啊，其他的南海国家也如获至宝啊，它完全可以根据这个裁决不断的挑事儿啊，抢占南海岛礁的国家都靠这个当尚方宝剑呢，更不要说啊，早就想介入的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了啊，以后介入南海那就师出有名了嘛，我这是在维护国际裁决呀。所以在2016年后，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冲突急剧升级，而且菲律宾还和在美国的支持下强化了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合作。我们中国人有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啊，中共在南海仲裁案上的拉胯表现给自己埋下了大地雷，导致如今完全陷入了被动。说了这么多南海周边国家的算盘，其实我们还漏了一个重要但是非常尴尬的角色，台湾。台湾作为中华民国一国的继承人，他早年对于南海的主权主张和中国是一致的，毕竟啊，十一段线的划分就是中华民国提出来的，中共后来只不过是继承了这个划分而已，所以南海的主权也是大陆和台湾在1949年后为数不多的立场完全一致的地方。蒋介石当年从大陆败退之后啊，失去了对南海的实际控制，但依然在法理上坚持对整个南海主岛的主权。1956年菲律宾第一次试图在南海占岛，蒋介石迅速反应，派遣海军重返太平岛和中业岛，重新部署驻军，以此来威慑菲律宾。1970年的4月，驻守中业岛的中华民国守军为了避台风撤回了太平岛，结果啊，早就在等待机会的菲律宾立马就派军队去占领了这个中业岛，而且还相继占领了周边的马焕岛、南耀岛、北子岛、西月岛等等。当时蒋介石是很想还击的，重新抢回来，但是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江河日下，蒋介石不仅失去了美国的支持，而且在国际上也是步履维艰，所以呢，老蒋也不敢轻启战端了，这口气也就只能忍了。此后台湾在南海的存在就只剩下了一个孤零零的太平岛，虽然落魄了，但在共同利益这一点上蒋介石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1974年中共和南越在南海开战，解放军的海军舰队通过台湾海峡赶赴战场的时候，当时的台湾军方请示蒋介石，咱们要不要拦截一下，蒋介石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南海战事紧张啊，实际上就是默许了，可以说是一种心照不宣。要知道啊，当时蒋介石和南越是军事盟友啊，他这样做是得罪盟友很不容易，但是在国家主权、领土归属的问题上，蒋介石还是站稳了民族立场。他非常清楚，中国人内部的纷争不管结果如何，那终究是中国人的，但是如果给了别人，那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输家。但是在蒋介石之后，从李登辉开始，台湾在南海主权上的立场就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李登辉为了破解台湾在国际环境中的孤立局面，他就有意软化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以求得东南亚国家的支持，他就不提十一段线了。到陈水扁的时候更进一步，直接把台湾唯一一个在南海的据点太平岛上的驻军给撤了，交给海巡署，只保留了一定的警察。但是不管是陈水扁还是后来的马英九、蔡英文，虽然立场是软化了，对于主权的问题呢还是不敢松口，都相继登上过太平岛宣示主权。而且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出来之后台湾也罕见的和大陆统一了立场，坚决不承认，认为这是侵犯了中华民国的主权。这点两岸之间仅有的默契到了赖清德时代就进一步恶化了。我们知道民进党追求台独，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甩掉中华民国这个历史包袱，割裂台湾和中国的联系，而中华民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 那就是个绊脚石啊。你继承这样的主张，就等于间接承认台湾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那没法谈独立嘛。民进党连金门都不想要，何况是1000多公里外的太平岛呢？所以最近两年啊，奇特的景象就出现了。原来和大陆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基本一致的台湾，屡屡支持所谓的国际航行和飞越自由，反对中共在南海的主权主张。比如在2025年10月7号接受媒体专访中，赖清德是这么说的：中国在台湾海峡、东海及南海进行军演，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但是这种态度其实并不能改善台湾的处境，因为主权问题很多时候是看实力的。台湾因为国际地位的尴尬，在国际组织啊并没有发言权，而今的态度又如此卑微而暧昧，所以在几十年来啊，南海这些国家谁都不把台湾放在眼里。东盟和中国多次召开南海问题的协调会议，基本都不请台湾参加，甚至连气都不通一声。台湾事实上已经成为南海问题的看客。按理说啊，其实中共在南海保持军事存在，这对于台湾同样是有好处的，因为台湾目前谁也不敢得罪啊，根本没有能力和意愿在南海发挥作用。如果没有中共出头，那么南海的岛礁早就被其他国家抢完了，台湾那个孤零零的太平岛能不能守住都是大问题啊。但是很显然啊，民进党他可没有蒋介石那种民族情怀和大义，反正我也不想要，给别人总比给大陆好。所以台湾目前在南海的争端中，尴尬的看客的角色还会继续下去，甚至都已经上不了牌桌了。说了这么多南海的背景知识，接下来就要谈核心了，就是南海问题的背后是谁在角力和比拼啊？是中国和那几个小国家吗？其实聪明的观众应该看出来了，真正在南海问题上比拼实力的就是中国和美国。南海问题的核心其实是中美两国全球博弈的一个重要节点。南海作为一个黄金水道，咱们撇开它的油气资源啊，单论贸易价值那就不得了了。根据美国能源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啊，单单是在2024年，南海航道就承载了全球海上货运量的1/3。通过南海的石油和相关产品的运输量占全球的 37%。这条贸易航道可以说是中日韩、台湾以及南亚各国的海上生命线。除此之外啊，它在军事上的意义就更为重要了。大家看一看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的第一岛链，从日本到台湾再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个围堵中国的岛链中，南海的位置极其重要。尤其是如果将来台海发生战争的话，美国想要从菲律宾北上救援，那么南海就是必争之地。只有控制了南海，才能把中国的军事力量困在第一岛链。但是美国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毕竟在南海它都没有主权的根据，所以最好的方式一是保持在南海的军事存在，把各个军事基地连起来，经常在南海搞搞演习，形成围堵；二是鼓动南海周边的小弟，由他们出面和中国进行撕扯，美国在后面支持，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牵制中国。所以最近几年，美国拉上盟友，动不动就在南海搞保障航行自由的演习，包括这一次发生事故的尼米兹航空母舰在南海搞演习，它根本的动机就是要维系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继续威慑和牵制中国。当然，中共对于这种情况呢也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中共最近十年以来不断的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以求打破美国的包围，呈现出从有限驻军到体系化控制的战略转变。这个过程呢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岛礁扩建；第二，军事设施部署；第三，常态化巡防。从2013年开始，中国开展大规模的填海造岛行动，重点就集中在永暑礁、朱碧礁、美济礁等七个人工岛。三年间填海的面积超过了12平方公里，远超其他国家的总和。其中永暑礁已经成为解放军在南海的指挥中心，建有3000米级别的军用跑道。美济、朱碧两礁呢也建了机场跑道和港口，可以容纳大型的运输机和驱逐舰停泊。2016年后，中国又逐步向人工岛部署防空反舰系统，对于南海的区域实施了全覆盖。但是这些军事存在在平时的海域争夺中是不方便使用的，因为你动不动就用军舰战机的话，那就很容易擦枪走火。所以中共为了应对和越南、菲律宾的岛礁争夺， 在2013年的3月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国海警局，隶属于武警部队，把海军多艘护卫舰、猎潜艇以及登陆舰改装为海警船，用作常态化的巡逻。中国的很多海警船都是几千吨级的军舰直接改装的，比很多小国的军舰要大很多。其中啊，甚至有3901号这种排水量达到12000吨的巨无霸，这个吨位比其他国家的巡洋舰还要大呀。所以大家在日常见到的南海冲突中啊，看的最多的就是中国的海警船去撞别人，因为其他国家的那些小船确实是撞不过它。看过我之前讲中共军力视频的观众应该清楚，最近15年中共的海空军突飞猛进，脱胎换骨，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在亚洲独一档的存在。所以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像越南、菲律宾这些国家，它就算是加在一起，他们在南海的军事力量也根本不是中共的对手。之所以中共没有像70年代那样大打出手，更多的还是考虑到后面的美国，毕竟这些国家后面都是美国在撑腰。
American leadership must meet this new moment of advancing authoritarianism, including the growing ambitions of China to rival the United States.
说白了，南海的角力，什么越南、菲律宾啊，这些都是前台唱戏的，真正在后台扳手腕的大佬就是中美。而如今随着中美在各个领域的对立和脱钩，这种角力啊还会越来越激烈和频繁。最后啊，我要说一说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南海纷争未来解决的出路在哪里？真的要打一仗才能解决吗？在说我的看法之前啊，我先说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场纷争。有很多人因为讨厌中共，就觉得中共在南海的主权主张是习惯性的对小国的霸凌，是有扩张的野心。这种想法呢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在领土主权上的态度都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寸土必争，不能轻言放弃，因为这个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未来。你不要说在南海这种历史上就和中国关系紧密，有法理主权基础的地方，那就是没有法理基础的地方，你也还得去争一争呢。这个跟意识形态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现在不是中共当政，是一个民主政府执政，难道他就应该在南海的问题上退缩，拱手让人了吗？绝对不可能啊！谁要敢这么干，中国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他呀，那就失去了当政的合法性了嘛。我虽然经常批评中共是集权啊，但实事求是的说，他对内残暴不假，但是他还真的没有对外扩张过。大家知道1949年后中共主动送出去的领土不少，比如送给印度的藏南，送给朝鲜的长白山天池，送给缅甸的江心坡，以及前面我说到的送给越南的白龙尾岛，这些都是他主动败家送出去的。但是他搞侵略扩张，那是真的没有。中共自从建政之后一直高调的支持独立自主、领土完整，他在这一点上是坚持了的，所以说他搞扩张这不是事实。即便中共在南海搞大规模的军事存在，那也没什么话好说的，这就是维护领土主权的应有之义嘛。大家想一想，如果中共今天不去南海争夺，把南海给丢了，那么后人怎么评价这种行为呢？而他现在去争了，不管用什么手段啊，那还是合乎中国的利益的，于情于理都是说得过去的。争夺这个行为本身是伸张国家主权的一个必选项，这个没啥好说的，不能为了黑而黑。当年蒋介石那么痛恨中共，他还知道为中共让路去南海打仗啊，难道我们今天连蒋介石都不如了吗？所以如今的南海纷争啊，不能说哪一方争夺主权的行为有什么不对，大家都是为了本国的利益，谁也不比谁更高尚。就算中共不去争，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中国政府也绝对不会放弃的。就算是美国啊，他在背后给菲律宾、越南撑腰，他就没有私心了吗？那肯定不是啊。我说一个大家都难以置信的事实，联合国海洋公约作为一个国际法的文件，全球有167个国家都签署了，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主要国家，但是偏偏没有美国。为什么美国不签呢？就是担心一旦批准了这个公约，美国在海洋军事控制、资源开发、航道控制等等方面就会受到法律的约束，从而影响到美国的海洋霸权。所以美国对于国际法那也是看菜下碟的，既要享受利益又不想承担义务，对于自己有利那就批准，不利那就拒绝。 与此类似的还有限制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甚至保障儿童权利的儿童权利公约，美国都没有签呀。为什么呢？因为国内的保守派反对，说的是干涉家庭事务。所以美国如今拿着联合国海洋公约来批评中国，那也是很尴尬的。你自己都不签，凭什么批评别人呢？你不也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吗？那么说回最关键的问题啊，南海问题未来应该如何破局？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啊，目前这种复杂的情况，搁置争议，尊重现实的控制权，合作共赢其实才是最好的办法。中国从军事实力的角度确实可以说碾压周边的国家，但是靠军事手段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啊，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11个国家的东盟，它目前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了。这些小国堆在一起，对中国的外贸意义重大。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昨天东盟和中国签署了自贸区 3.0 版议定书。在中美对抗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对外贸易要破局，确实是需要和东盟加强合作的。所以在南海的问题上啊，是不能过度的强硬，更不能上升到军事冲突。对于这些东南亚的小国来说啊，其实大家合作也是更好的选择，因为这些国家毕竟实力都很有限，单凭他们自己的能力，根本没有办法在南海进行大规模的能源开采。就算占领了几个岛礁，带来了一定的收益，那也仅仅是纸面上的远景收益，最终还是要通过合作共同开采，共享收益，这才是更现实的选择。而且作为中国的邻居，这些国家包括跳得最欢的越南和菲律宾，其实在经济上对于中国的依存度都是要高过美国的。美国可以保障你的军事安全，但是不会直接带动你的经济啊。所以保持和中国的合作，避免擦枪走火撕破脸，也是符合他们本身的利益的。小国最好的生存之道，不是充当大国的拳头，而是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尤其是大国就躺在你的旁边的时候。所以总体说来，我觉得南海问题虽然现在纷繁复杂，热点不断，也不过是中美对抗升级的一个后果。如果哪天中美消停了，那么南海其实也就消停了。即便在目前这种对抗的背景下，我觉得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呢也不太高。毕竟啊，爆发战争对于各方甚至对于美国都不是好事儿。最终南海各国还是要走向互相合作的道路，这才符合大家的利益。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二月故事，咱们下期见。
I think Secretary Austin explained it very well. If any serviceman, Filipino serviceman is killed by an attack from any foreign power, then that is time to invoke 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对方一方面拉拢域外势力介入，另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伪装成受害者，四处碰瓷儿卖惨。中方从不以大欺小，但也绝不会任凭非方无理取闹。